周律师，非常感谢您愿意接受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的采访哈。我们现在请到的呢是来自富文律师行的高级律师 Tracy Chou。周律师，上次我们聊到哈，我们发现现在在澳大利亚市面上呢出现了很多这种药品叫莲花清瘟哈，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争议。那首先先总的想问一下周律师您，澳大利亚法律对个人药物的进出口都有哪些方面的规定呢？
其实澳大利亚这边他们对于药物的这个进出口要求是挺严格的。那一般来讲吧，我们澳洲这边药物还有药品都是受到这个医疗用品管理局就 TGA 的监管。那如果我们需要谈到进出口的话，当然多多少少也会涉及到这个边境防卫那个 Australian Border Force 的规范。一般市民想要把进出个人药物的话，主要有两大的方式。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以这个个人的名义来进口。第二个是从这个海外回来澳洲的时候，随身携带。那如果你是因为某种原因没办法在澳洲本地这边得到你所需要的这个药物，而需要从这个海外进口的话，那只要你满足法律的相关规定的话，那其实根据澳洲的这个个人进口方案 （Personal Importation Scheme），你是可以进口某一些的药物的。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药物在澳洲本身是处方药的话，那你在进口之前，你也需要得到这个澳洲医生的处方，然后也需要确保这个医生的处方会连同这个药物同时进口。那第二个点是说，如果这个进口药物是处方药的话，那进口以后你只能自用；如果进口的药物并不是处方药的话，那你其实到时候进口以后可以自用，或者是给你的家庭成员使用。那不管是处方药或者是非处方药，这个进口的药物都不能销售给第三方，然后每次进口的药物总量也不能多于3个月的使用量，而每12个月总的使用量不能超过15个月。然后，如果这个药物含有人类或者是动物原料的话，如果这个药物里包括这个受管制的那个成分的话，你也是不能以这个个人名义进口的。然后刚刚也提到另外一个，那澳洲对于国际访客的话，其实有另外一套访客豁免的一个方案。不管是什么种类的药物，那如果你想要带到澳洲境内的话，那第一个事情你都应该必须把这个药物随身携带，放在随身行李里面，还有必须要在这个过海关的时候申报。那如果你想要带进来的药是处方药的话，那哪怕这个药在澳洲里面算是一个含有受管制的一个成分的话，只要你持有你来源国医生开出的一个英文处方信，并且这个药物的使用量不超过3个月的话，那一般你都是可以把这个处方药带到澳洲国内，个人使用的。
那么周律师，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药物呢，叫莲花清瘟胶囊哈。那这个药好像在澳洲来看，它也是违禁品，就是属于您刚才说的含有违禁药物、违禁成分这么一个情况，是吗？
以我认知吧，莲花清瘟这个中药，它一般都含有麻黄这个成分的。那麻黄这个成分，澳洲其实是认为它是制作这个麻黄碱的一个前体化学品，就是可以用来制造冰毒的一个关键成分。根据这个2021年10月的这个毒品标准 Poison Standard October 2021，麻黄其实是属于附表四里面的一个成分，在澳洲是受到管制的，所以并不能以这个个人的名义来进口的。如果是有人想要尝试以个人名义进口含有麻黄的一些药品药物，比方说这个莲花清瘟的话，那它其实是会触犯到澳洲联邦刑法 Criminal Code Act 第307.13条，会面临着一个最低大概25万澳币的一个罚款，还有一个7年的监禁。那如果它的进口量是达到一个商业剂量1.2公斤，或者是一个可销售量400克的话，罚款还有这个监禁的话，其实更可以高达110万澳币，还有25年的一个监禁。
周律师，刚才您说到个人携带药物进澳大利亚，除了进口，还有随身携带，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莲花清瘟胶囊，我可以通过随身携带人肉带到澳大利亚来呢？
其实这个以个人形式进来澳洲的时候，随身携带这个莲花清瘟的话，其实某程度上是可以的，因为在相关法律的概念底下的话，其实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游客进来澳洲的话，而莲花清瘟在你这个来源国，打个比方说是中国的话，中国使用莲花清瘟是合法的话，那你只要有国内的这个医生处方信英文的，那你其实是可以带进来。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你本身虽然是华人，但是你是常住在澳洲的话，澳洲方面其实会把你当做比较像是一个澳洲人，不 不能把莲花清瘟带进来的，因为在澳洲来讲是一个受管制的一个药物。
周律师，我们看到哈，在澳大利亚其实能看到在一些华人超市或者杂货店可以买到莲花清瘟的。那请问像这种华超啊、杂货店他们进口然后售卖莲花清瘟的这种行为是不是也是违反法律的？
在澳洲如果想要进口这种含有就是受管制成分就是麻黄的这种药物的话，一般来讲都必须要得到一个进口的执照还有一个进口许可才可以。一般会进口这种就是含有受管制成分的药物都是医疗公司，但是如果有人是在没有许可还有执照的情况下进口了含有麻黄的莲花清瘟，这个进口上其实是有可能触犯到这个澳洲联邦刑法第 308.2 条，进口上有可能会面临一个大概72000块澳币的一个罚款，还有一个2年的一个监禁。那同时也有可能会触犯到这个海关法第233条 BAA。那这一条的话其实它的要求相对来讲是比较低，就是说如果有人进口超过含有25克麻黄的一些药品进来的话，也有可能一个4年的一个监禁还有一个181000块左右的一个罚款。那其实我们澳洲这边维州吧 Victoria 也有规范这个毒品相关的法律。在 Victoria 维州这边的话，我们相关的法案是叫做毒品毒药以及受管制成分法案 Drugs Poisons and Controlled Substance Act1981，其实也有可能会触犯到维州的法律。
周律师，刚才我们聊到是这些进口商啊，他如果是进口和贩卖这个莲花清瘟的行为，他可能是涉及违反法律。那我们作为消费者去购买这种的行为，这个会不会也是构成违法呢？
这个其实是有可能的。根据联邦刑法的话，其实你哪怕只是持有或者购买的话，也有可能会触犯联邦刑法，从而会需要面临一定程度的一个罚款还有监禁，也会需要视乎购买者吧，他是在澳洲哪一个州份，因为每个州毒品的法案也会多多少少与这个联邦的刑法有一点点联动，所以这个不好说。但是一般来讲，如果你是购买或者持有这个莲花清瘟的话，是有可能会触犯到法律的。
周律师，我们还看到哈，有很多做国际集运的这种跨境物流公司啊，他们大多数可能比如说 base 在中国，然后他们会成批量的进口大量的莲花清瘟胶囊这个事情。而且他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冲关。啥叫冲关呢？就比如说有物流公司称我从中国运500盒的莲花清瘟，然后走一个叫敏感专线这样的行为哈。周律师，您怎么看这种做法在法律上该怎么解读？
我会觉得吧，如果是没有按照法规的要求情况下去进口含有受管制成分的一些药物的话，这个行为跟走私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虽然相关的法律里面有列出了最高的罚款还有这个监禁的一个年限，但是其实按照案情的话，可能会犯法的那个人也不一定会被开出一个最高金额的一个罚单，或者是到比方说25年的一个监禁。但是如果是冲关一种商业行为的话，其实有可能在法律上面会被视作为一个漠视或者无视这个法律，从而让那个执法机构在开出罚单或者是在法院判的时候会有意去朝一个更高的一个金额去开这个罚单还有去判这个坐牢的一个后果。那其实更严重的话，比较大的机会有可能会是一个刑事的一个检控。
周律师，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相当多的这种跨境物流公司在做冲关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因为在法律的追溯上其实本身存在着一些困难？
你要说困难的话不一定，实际上就是海关那边他可能没办法就是每一个货柜都去检查，所以就变了他们有可能海关那边只能去抽查进口上他可能货物的量比较大比较多的话，那可能会比较容易引起这个海关的怀疑。但是说到底的话，其实这个如果没有许可还有那个执照的话，进口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周律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讨论了这么多，那如果呢我们可能有朋友哈就真的非常想在澳大利亚得到这个莲花清瘟胶囊，那法律上讲会不会有什么比较合法的途径？
有，但是这条路会比较漫长，因为麻黄就是受管制的一种成分，所以如果你想要进口的话，按理说你是需要事先向这个药物管制办公室 Office of Drug Control 去申请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进口执照还有一个进口的许可证。一般来讲进口的执照有效期是1年，这个进口的许可证就是你每次进口都需要分别申请一次， 比方说今天想要进口这个麻黄是为了医疗目的而被使用的话，那进口上还需要向这个澳洲这个药物管制办公室去提供澳洲医疗用品注册录的一个登记号码，简称是 ARTG， 是用来证明进口的这个麻黄是被这个 TGA 被这个医疗用品管理局承认，说 OK， 你这个麻黄是我们承认它的用法，所以可以让你去进口或者销售贩卖。那如果你的麻黄是想要用来，我打个比方说吧，就是想要用来作为农药或者是宠物的药，就是兽药，进口上就需要向药物管制办公室去提供这个澳洲农药及兽药管理局的一个许可记录，不管是医疗目的或者是兽药农药，你都需要向药物管制办公室去申请。